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来一同的来敬拜我们天上的天父今天我还是仍然要坐着我希望能够有气力能够讲完今天的信息，所以我还是坐着来讲吧，否则的话可能讲到一半就讲不下去了哈。圣诞节，首先在这里恭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在过去的日子的里面，我讲过去就是说好多年前哈，我记得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每一年到圣诞节的时候总是会看见很多地方写着那个字普世欢腾人家见到面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的圣诞快乐，好像是人们最兴奋的一个日子那圣诞节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呢？为什么人认为圣诞节是代表和平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听见圣诞的歌比方说这个平安夜我们总是想到就是圣诞就是一种很平静很安稳的一种的情况是的，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出生的日子，说是庆祝他的生日。那为什么他的生日是那么的重要，人们要去庆祝他呢？想到圣诞节，可能你会想到什么？想到睡在马槽里面那个婴孩，是不是？我记得几年前我们这边就是后面那个的Mormon 的 Tabernacle 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放一个的布置然后放那个马槽，放了玛利亚乐师然后有一个马槽的地方放了一个的玩具的 baby 放在那里。有好几年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就是把这个 baby 偷了。不知道这住久的人还记不记得几年前常常每一次放了这个 baby 了，还没到圣诞节就被偷了。人们就说了，如果那个 baby 耶稣都被偷了，还有没有圣诞节？其实呢，圣诞节不是单单那个的纪念耶稣基督生日，也不是单单讲到那个的婴孩在马槽里面的婴孩就正如刚才姐妹说，圣诞节是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很宝贵很珍贵的一个的礼物。那么这份礼物呢，是要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是人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东西刚才我们刚才姐妹讲到，人需要的不单只是物质，不单只是人的哪一种的自我的一种满足内心的深处还更需要超过这些东西那个是从神来的一种的平安一种从神来的一种的生命。所以今天呢，我就选了一节圣经来跟大家来分享究竟圣诞节神所赐的礼物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刚才就是姐妹已经替我们把这个经节已经读过了，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大家那个封面上也已经印了这一节的圣经上面已经印了。那虽然刚才已经读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再读一次好不好这个封面有Gospel of John chapter 3:16 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爱不是只是一种的感觉。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被那些的西方的电影所影响，以为爱就是很浪漫那种的感觉而已。其实爱不是单单一种的感觉，它是带有很大的力量的一个的东西。爱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能够使人做不可能成的一些的事情。那我相信让我们读到一些很感人的故事的时候，总是离不开爱这一个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哈，在美国哈，加州哈，离开我们不太远哈，十来个小时就可以开车到了哈。过去我常常都去那边哈，最近新闻告诉我们，加州有一场很大的山火哈，烧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还在烧啊。前几天就说这个是加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的山火了。啊，烧掉不知道多少的地方，烧掉了不少的多少的房子，这个现在还在烧着啊。当我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的故事啊，也是一个有关山火的一个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这样，你知道烧那个山火呢，那些消防员把那个火灭了之后。他们不是灭了就算啊，他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做什么？要去到那个的被烧的地方里面，把那些的木头翻一翻啊，看这些的堆起来的木头啊，下面还有没有火种？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外面灭了，那就走了，那就糟糕了，因为很多的火种在那个木头下面，可能还在点着的，还在烧着的。所以这些烧亡员呢，就去到那些的被烧的山里面，把这个木头一堆堆的木头翻起来，要看看里面那个火是不是真的灭了。那他们在翻的时候，有一堆很大的木头在哪里？那些烧亡员就去了，把那个木头翻开，但是翻的过程里面，他们看见有一个东西啊浮在那些木头里面。那个已经烧焦了，是原来是一只的鸟，它的这只鸟可能是鹰吧，我不知道是什么了，浮在那个的木头里面，整个的身体已经烧焦了啊，肯定是死了。这些消防员就把它拿开的时候，他们发现原来这个木头下面里面有几只的小鸟啊，可能是小鹰吧啊，浮在那里。那个消防员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他们也受到感动了。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还是假，但是这个故事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连这个动物，连这个的不会说话的这个可能是小鸟，可能是鹰，好，为了这些孩子们，他愿意牺牲自己，可能鹰可以自己飞走的，这个鸟可以山火来的，它可以飞走，但是它不走，因为只是小鸟那个羽毛还没有长起来，还不会的飞，所以呢，它只能够用这个身体挡着它们，让它们可以在这个木下面能够安全。当然不知道能不能安全，但是它起码这样做了。消防员看了，真的受到很大的感动。那不管这个故事是真还是假。但是所带出来的这个信息是真实的，人间最伟大的爱莫过于父母亲对孩子的爱，赞不赞同？我相信每个人都赞同吧，当父母的一定赞同，当孩子的也要赞同，是不是？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最伟大的，我觉得应该说是父母亲为了孩子的话，他牺牲自己，他在所不计，他不会算一算，哇，我今天为你做了怎么多哈，写下来呢，以后你长大要还我这个，不会的啊。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不计较的啊，写出去的啊。有很多当妈妈的啊，他可能本身有很多的理想啊，很多的哪一种的怎么说呢，事业他可以发展啊，但是很多妈妈选择要留在家，要为了要照顾他的孩子，他放弃他的理想。那虽然他放弃的理想不像这个小鸟那个一样用身体来挡着孩子，但是他所牺牲的也是他自己的生命。当爸爸的一样嘛，对不对？啊，当爸爸的不计较工作有多辛苦啊，在外面受气多少哈啊，回到家里面，他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供应这个家庭的需要，要让孩子妻子能够很舒服的在那里生活。所以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哪一种不计较的啊？我相信这个爱是一种让我们感觉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份的爱。 但是当我们想到人间的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知道一个事实，人间的爱不是完全无私的，赞不赞同？人间的爱不是完全无私的，人只是爱那些自己喜欢的人，父母爱孩子不是爱别人的孩子，父母爱孩子爱谁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啊。如果你想一想啊，哎呀，如果呢有一个小孩在那里哈、啊，在那个泥巴里面玩啊玩啊，然后抓那个泥巴放嘴里面吃啊，可能有一群人围着看，觉得哇，这个孩子干嘛怎么肮脏在那里啊？但是他们不会做任何事情。但是当他妈妈父母看见这个孩子这样做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会做什么？不是骂啊，已经暂时不骂，先把他抓回去洗干净呵呵啊，然后可能再骂他一顿，对不对？那为什么别人看见这个孩子在那里弄得那么脏，不觉得哎呀为什么那么脏、啊、不会做任何行动？因为他不是他的孩子。所以人间的爱呢，父母的爱是很伟大，但是不是完美的，不是完全无私的。人只爱自己所爱的人。这里说神爱世人，那神对人的爱是怎么样？跟人对人的爱的不同点是在哪里呢？这里说神爱世人，世人代表什么？所有的人，不是单单某一些的人，是所有的人。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对基督徒来说，因为这个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一个的人。可能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还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那在罗马书保罗讲了一段的圣经，我觉得很能够来帮助我们去明白什么叫做神爱世人。在罗马书的五章哈、啊、Roman chapter 5:6-8 哈，我读给大家听哈。罗马书的第五章哈、啊、第六节哈、啊，他说我的老花看不清楚了，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小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世人，这个爱是什么？这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而死。那父母爱孩子会为他们牺牲，有人为爱国家会为国家而牺牲，有人为自己的理想会为这个理想而牺牲自己，有人为公义会为公义而牺牲自己。神呢，他说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那些人是包括谁？包括所有的罪人。神为罪人而牺牲，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观念呢？罪人是什么？那当我们想到罪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想到那些偷啊抢啊杀人啊骗人啊，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啊，犯罪啊，我们想到罪人就是想到那些的人。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人不是单单那些已经犯了罪行的人才叫做罪人。当然了，我们会更讲到深一层哈，罪人包括什么呢？包括人里面的思想。当人想到一些污秽的东西的时候，当人内心里面贪心的时候，当人在这个人的关系里面虽然没有出轨，但是还是想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说在人的心灵里面所做的想的事情都是罪。是的，这些都包括罪的里面。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罪人不是单单停在罪行与罪念这两方面。圣经讲到罪人的时候讲的是什么？讲的刚才我们姐妹说人与神之间十分的关系。当讲到罪的时候是讲到这个关系没了。圣经讲到罪人的时候是讲到 当神造人的时候，本来与人有一个很和睦的和谐的关系，神是神，人是人，人是服在神的掌管的底下，神看管人的生命，神让人在这个世上享受神为人所预备的一切的美好。但是当人选择拒绝否定神，这个就是罪。当人不把神当神的时候，这个状态叫做罪。当人拒绝神，甚至把自己看成神的时候，这个就是罪。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罪人的时候，并不是单单罪行与罪念，更重要是讲到这个关系，人把神拒绝否定了神，不以神为神，把自己抬高与神同等，这个关系这个状态底下，这个叫做罪人。神怕我们不明白，所以呢在圣经里面用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告诉我们，神爱世界上每一个的人，包括那些顶撞他，包括那些否定他、拒绝他、诅咒他的人，神都爱。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没有看过，将来你有机会去看一下。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何西亚书》啊，这卷书很有意思。这卷书讲到什么呢？讲到神使一个先知，他所使用的一个的人，用他的生命来说明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包括什么？这个先知很悲惨哦，你知道吗？这个何西亚这个先知很悲惨啊。他在以色列当先知啊，当他结婚的时候呢，他娶了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并不是以这个何西亚当为他的丈夫。在他的生命当中，除了这个何西亚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男人。所以神透过这个何西亚这个的先知，说明一件的事，让这个先知的人生来说明神怎么样爱他的子民，他的人。神告诉这个何西亚，他说你的妻子不忠啊，你就把她休了啊。然后呢怎么说呢，因为呢他所生的孩子不是你的，是别人的孩子啊，所以呢你就把她休了啊。但是当我们读这个何西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何西亚这个先知不单只是把这个不忠的妻子休了，他后来更进一步的啊，神告诉他你要再一次把这个被休的妇人妻子把她娶回来，你要再去爱她。神透过这个何西亚的先知的人生来说明一个事情，他的子民，神的所爱的人，好像这个先知的太太一样，否定了他的丈夫，不要他了，但是这个丈夫还是继续的去爱他。所以何西亚书节里面讲到一份的爱是一份什么？一份真的是不计较，一份是爱罪人乃是否定他的人的一个的记录。其中有几节的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哈。何西亚书的11章哈，他讲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啊，就是讲到神爱这个以色列的民众，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先知越发呼召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啊，向朱巴利献祭。本来神是神，但是也是以色列的群众却否定神是神，却在当地跟随那些假神，他们说这个才是我们的神。就好像那个何西亚先知那个妻子不把这个何西亚当丈夫，反而跟着别人走。然后这里说向朱巴利献祭，给他们雕刻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支派，用翅膀围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 啊，然后这一节很有意思，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神对这个已经拒绝他的人，神对这些已经否定他的人，他说我要用好像一个绳子，用爱的绳子把他捆绑着带到我的身边，我不离不弃的继续去爱他。这个就是罗马书这里所说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否定神，不以神为神的时候，神竟然为爱的缘故牺牲了他自己。所以神的爱是一种超越了人间最伟大认为最重要的爱的一种的表达。当然了，当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常有一个感觉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常常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总是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神只爱哪些信他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想法，神只爱哪些信靠他的人，顺服他的人，哪些不信他的人呢，神就要诅咒他，神就要把很多的苦难给他，神要惩罚他。但是在何西亚书里面告诉我们，神用慈绳爱索把他绑着带回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并不是只爱哪些信他的人，而诅咒哪些不信的人。恰恰相反，当人拒绝神，不愿意顺从神的时候，人要走自己的路，常常以为自己的路是最好的，或者说跟着这个世界哪些不相信拒绝神的人所设定的一些的方向，人以为走这样的路就是最好的，结果呢，这个路所带给人的只是走向灭亡。刚才讲到加州就是我在加州住了22年所以我对加州不认识我应该算老华侨了吧，在加州20多年了加州我们开始住的时候还挺好的哇，但是越来越变化的越来越大了再以加州这个例子你知道在明年的1月2018年1月的1日新年的第一日加州将会成为一个大麻的一个州。你知道什么叫大麻吗？那些毒品那些吸毒的那些大麻这个加州将会成为这样一个的州人可以合法的来使用这些大麻，可以自己去种也可以来吸，可以用，很自由的来使用很多人在过去日子里面在加州人争取到了以为我有自由去做这个事情，就是人最大的自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种大麻吸大麻都可以了。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新闻的时候看见一节的报道，现在有人开始用大麻来造酒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到用大麻来制造那些酒在1月1日之后就可以卖了就可以合法的卖这些的大麻的酒了将来我会告诉大家，虽然我不是先知，但是我可以看和想象得到将来在加州你可以吃到很多大麻做的东西 ice cream 有大麻大麻的做的 ice cream 对啊，会上瘾的自由嘛这就是人的想法，人的道路了所以你会吃到很多你喜欢吃蛋糕，你可以买大麻做的蛋糕你喜欢吃 chocolate 肯定有一些大麻的 chocolate。 所以将来加州会成为一个你喜欢吃什么样大麻的 东西都可以合法的来吃肉啊，将来一定会成为这个的方向啊。刚才姐妹说大麻不是上瘾吗？真的会上瘾的啊。你知道吸了大麻的人会怎么样？他有很多很兴奋的幻觉。我没有吸过大麻，但是当我开刀手术之后，因为开刀手术用很重的迷药啊，所以我刚醒来的时候啊，那些迷药还在影响着我，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幻象，可以说是一些的东西出现哈，在我的脑里面啊，有些的幻觉是人心里面所想的东西，自然的幻觉就出来了啊。吸大麻，我相信同样的功效。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吸呢？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产生的这幻觉，那些幻觉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幻想那个美好，现实是残酷的。但是这个幻觉，你可以让你很舒服，你爱干啥干啥。但是，刚才姐妹也说了，这些会上瘾的，啊，虽然好像人争取了那么多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带给人什么的结果呢？你可以想象，当有一天你去加州的时候，你小心开车，啊，不是你撞人啊。可能会有很多人吸了大麻之后在路上开车会撞你的，你可以小心。很多人可能啥的哈，现在哈这个四周围开枪哈，他吸了大麻幻觉哈，他以为在玩游戏哈，那些的 video game 哈 ，you never know， 这是人以为最好的路，当人自走的时候，走向灭亡。这个就是杰里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知道，当人否定了神，当人以自己作为神的时候，人所选择的自由，这个自由会把人带向灭亡。就像加州，有一天你会很害怕啊，不敢再去了。人会一步一步走向灭亡。那神做什么呢？这个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因为爱的缘故，那些就算拒绝他的人，他愿意为他们的缘故牺牲他自己，让这些人不致灭亡。这是说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独生子就是我们圣诞节所纪念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一个伟大的人，耶稣基督是神自己降生在世上成为人，他用人来告诉人神的心意是如何。这里告诉我们，神把这个的耶稣基督赐给人的时候，是要让人从这个灭亡的当中被拯救出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就问，什么叫做信耶稣？很多人去教会总是讲信耶稣，究竟什么叫做信耶稣啊？怎么样信法才叫做信耶稣呢？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第一章啊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信耶稣啊。他说，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对人所说的话。凡借待他，就是借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信就是接纳接受，信这个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信他所做的事情是真实的，是一个事实。那究竟耶稣做了什么，以色列人去信任他呢？那我记得上几个星期我讲耶稣基督的时候，讲到圣诞的时候，我提过哈，东方哈，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东方哈，有一些的人哈，看见那个明亮的星，所以跟着那个星就来到啊这个伯利恒哈，然后 那个心就停在伯利恒，耶稣基督居住的地方就停在上面哈。然后那些从东方来的那些的人呢，就把礼物哈献给这个的小孩耶稣基督。那我只是想用这些的礼物来告诉大家，究竟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身份，为什么我们信他就能够得到永生。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这十一节里面讲到，这些东方来的人就把这些礼物献给这个的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母亲玛利亚那里有什么东西呢？这里说有黄金、乳香、没药献给这个耶稣基督这三样的礼物很有意思。我相信当时这些从东方来的这些人呢一定不知道这些礼物究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但是神的安排就是那么的奇妙黄金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的文化的里面黄金只是给皇帝的一个礼物。当送礼物给皇帝的时候，就是要以黄金作为一个礼物来送给人，所以是叫皇帝配受这个黄金作为礼物乳香呢？乳香是什么？乳香在以色列的文化的里面，当人要来到那个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他要带着这个献祭的动物，同时要带着乳香。这个乳香是交给这个祭司，让祭司跟这个动物一起献给神。所以这个乳香是给祭司作为献祭用的一些的物品。没药，谢谢。是代表什么呢？当我读这个时候，我知道这些东方来的人肯定不是中国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没药是给人在安葬时候用的那些的香料如果他们是中国人呢，肯定送给小孩不应该送一个安葬的一种的香料给小孩吧如果我们中国人，如果人家生日我们广东人说，如果你人家生日你买一个大的钟来送给人家的时候，哇，人家就非常的愤怒为什么送钟意思是什么祝你快死，对不对所以这些肯定不是中国人因为他会把一个没药送给这个的刚出生的婴孩没药是用来死人安葬的时候，在犹太人跟埃及人的文化的里面，人死后要用这些的香料把它包起来，因为他们相信人会复活所以要保存这个的尸体。那些三件的礼物背后代表了一个很重要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是个君王，等下我再讲这个君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先讲这个乳香。乳香是给这个祭司当成一种献祭用的一个物件。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个祭司。你知道祭司做什么的？在以色列的文化的里面，祭司是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的桥梁。当人得罪神之后，人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宽恕呢？饶恕呢？他就必须要带着一个的动物，一个的礼物，来到祭司的面前，然后让祭司为他献这个的礼物，然后神就会赦免他们的那一个的过犯。所以当这个祭司站在这个人神中间的时候，他的重要的角色就是把神与人连在一起。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的身份，他就是一个最大的祭司。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人献礼物献的时候怎么说呢这个祭司每一年都要为着献这个礼物但是呢 这祭司本身也要献礼物啊给神啊来洁净他自己。但是耶稣基督是最大的祭司啊，他是站在神人中间的一个的中保，他把人与神连起来，透过他所献的祭，神赦免人所犯的罪。耶稣基督是中保，是大祭司的身份，是一个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地上。莫要莫，这个为什么读来读不准？莫要是来高莫那些死的人，为他们安葬来预备的。那耶稣基督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代表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一个祭司为人去献祭，希伯来书更告诉我们，他本身就是个祭物，他这个祭物要被献给神，然后人的罪才得到赦免。在旧约的时候，当人把动物带到祭司的面前的时候，人要做一个动作，要把他的手放在这个动物这个祭物的身上，代表什么？代表人与这个动物是连在一起。当人把这个祭物献给神的时候，当这个祭物被烧的时候，代表了这个动物代替了这个人承受罪所带来的惩罚死亡。那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的祭司，但是也是一个祭物。在旧约的时候，这些祭司要每一年献祭，因为这个祭物本身烧了就没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祭物本身，他是为人而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啊，刚才诗歌也唱了，他死了之后他复活，他不是一个死了的神，他死后复活，他成为一个活着的一个的祭物。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只是一次的献上就永远有效。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的祭司，同时也是一个祭物，为人献什么？献他自己给神，装成一种救赎的一种的礼物，让人因着接受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方法，人就能够得到拯救，得到赦免。那信耶稣只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当你有愿意打开你的心，你说我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神，那你就得到这个的神的救恩了。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我们要不断不断学经历，让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王。耶稣不单只是救主，更是我们人生命的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当基督徒是很容易，成为基督徒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当基督徒是困难的。因为你每一天要学会怎么样放下你自己，让神让耶稣基督这个王在我生命当中掌权，这个时候不容易。所以耶稣是君王，不是在地上做皇帝，他是要在每一个信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王，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伏在他的底下。人为什么离弃神拒绝神？因为当人不愿意以神为神的时候，就以自己为神。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我放下来，以神为神，以他作为我们生命的王，重新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这个就叫做信耶稣得救的一个过程。刚才提到我们有时候一些错误的想法，就是说信的人神会祝福，不信的人神就会给很多的苦难诅咒给人常常这个观念有意无意的影响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旦当基督徒稍微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想是不是我得罪了神神在惩罚我呢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没有祷告，所以我出去开车的时候吃了 ticket 呢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 把很多这些的观念放在我们里面，其实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刚才姐妹说得很好哈，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哈，神有自己的带领哈，有自己的安排哈，我们所遇见的哈，可能不一定是都好，但是神有他的美意啊。最近看这个旧约里面这个 Joseph 啊，约瑟啊，创世纪里面那个故事，我看的时候我在想，约瑟是圣经里面一个算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的人。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约瑟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挺完美的啊。他从小都是被爱的，他从小父亲爱他爱到 过分了，但是在他的人生的里面，神很大的使用他，因为他的缘故拯救了整个埃及，因为他的缘故拯救了整个他的家族。在神所那么大使用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如果你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充满了困难。你愿不愿意当约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能你只是喜欢做他最后的哪一个的阶段，你不喜欢做他年轻过来的阶段的过程。他年轻小的时候，父母很爱他，特别他的父亲很爱他，啊，把最好的给他。结果呢，他的兄长妒忌。结果怎么样？把这个弟弟卖掉，卖给人家当奴隶去了。本来在家着好像一个皇子般的一个的身份，突然间被哥哥卖掉去了埃及当奴隶。可能当我们读的时候，哇，觉得神为什么你不保护这个约瑟呢？为什么不让他安安全全的在家里面长大，享受父母亲的宠爱呢？为什么要让他经历这个的痛苦呢？难道你要惩罚他吗？当我们看到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如果他没有被卖到埃及，后来他就不会成为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掌权者。因为他被卖这一个的困难，让他后来成为一个最高的一个的人生的高峰。哎呀，被卖也算了，卖到一个的家庭的里面，那个主人对他挺好的，但是他有一个不安分的一个的妻子，看见这个约瑟又年轻又英俊哈，哎呀，就引诱他，要跟他做不道德的事情。这个约瑟是个正直的人，他不都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结果呢，就被丢到监牢里面去。做好人反而被丢到监牢里面去。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为什么？神你不保护这个人，让他能够不受这些灾难呢？但是我们发现，如果他没有被丢到监牢里面，后来他就不会为这个的法老去解梦，他就不会得到那么高的一个的人生的一个的位置。后当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事情，每一件他所遭遇的事，好像外来看都是不好的，但是都是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整个他的人生里面有神在当中带领着他，神把每一个的困难变成往后最大的祝福。最近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哈，8月哈，我就动了一个的手术哈，开刀哈，开心脏的手术哈，挺危险的哈，几乎就我回去了，打开这个心脏哈，十几天哈没有缝起来哈，在那里等着这个治疗哈，后来这个医生也宣布了。这个心已经不 work 了，要准备换一个心吧，你不换心这个你就没什么希望的了哈。结果感谢主哈，我的太太很有信心，我的女儿也有信心，她说不换哈，就求神的医治哈。结果神呢真的从 死亡的里面哈，把我救回来。在整个过程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份的平安在当中。虽然面对好像是生命有关的事情，但是我们从知道要动手术到我现在，心里面都存着一个很大的平安。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谁的手中，我的生命再不是让我自己做主，我的生命是神在当中来掌权。他是不单只是我的救主，他更是我生命的皇，生命的主。所以我面对的一切，就好像约瑟的面对的一切，可能从外在看来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如果是神所允许的，如果是神所带领的，我们内心里面那一份的平安，就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面对这一切的困难。这个就是神所赐给人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单单给我们过一个圣诞节，有个几天的假期，吃一顿好的，After Christmas sale 有很多买的很多便宜的东西，然后呢，可以高高兴兴过一个的假期而已。圣诞节是告诉我们，神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救赎买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无论你遇见什么的难处，你都会里面产生哪一种不恐惧，哪一种的平安，哪一份的喜乐。这个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要追求的一个的东西。可能我们拥有很多的物质，但是如果你没有平安，没有喜乐，那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拥有很多财富，很高的地位，明天就死了，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去哪里，我活着的时候，在世上我有神作为我最终的一个的掌管者的时候，这个就是真正的平安。神把这个礼物赐给我们，神这里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神已经把这个礼物赐给我们。礼物在哪里呢？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一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礼物？如果你愿意得到这个礼物，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你就可以享受真正人生的里面什么叫做有把握，什么叫做有平安，什么在苦难的当中有盼望，什么叫做人生的路不会让自己的想法带到灭亡，反而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的方向。这样的礼物你愿不愿意接受？礼物已经包好了，已经放在哪里了，只要你愿意说我接受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就属于你的。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诞节盼望我们都拥有这样一份的礼物，不是单单物质的，乃是一份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谁愿意接受这个礼物？有没有人愿意接受神为你预备的这份的礼物？有的举个手。感谢主，感谢主，有没有？礼物已经，感谢主，礼物已经包好了，已经在哪里了，等着你要而已。你说我要，这个就是你的了，愿意的，你只要向神回应，我愿意接受这个礼物就可以了。我们低头祷告好吗？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爱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还不认识你，还否定你，还拒绝你，还甚至诅咒你的时候，神你就爱我们，爱我们到个地步，你愿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愿意为我们牺牲你自己，成为一个祭物，用你的生命 来代替我们的生命，承受罪所带来的刑罚，就是死亡。感谢主，你没有被死所捆绑，你从死里面复活，你是一个活生生的活着的一位的神。主啊，在这个圣诞的 期间，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奶粉的爱是要赐给每一个的人。求主你圣灵感动，让我们真的做出这份的回应，让你成为我们不单只是救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掌管的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奶粉的平安，无论在什么的境况的当中，什么危险的当中，什么不如意的当中，我们都知道在主你的掌管的里面，我们都有出路，我们都有盼望。求主你帮助我们，愿你刚才所举手的，主啊，你亲自的来赐福给他们，愿主你成为他们的主，他们的皇，让他们的人生在你的里面过得更丰盛。因为主啊，你知道他们需要你，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让主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皇。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